他是一位基督徒医生，以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与你分享健康资讯。
香港注册西医，私人诊所主治大夫陈医生，健康咨询站。
今天呢，陈医生继续呢为我们讲解头痛这个课题的。陈医生好。
你好，
主播你好，蔡姐你好。
那讲到头痛呢，我们讲过小孩子可能会有的头痛，成年人可能会有的头痛。那我就发现呢，一般来讲呢，如果我会头痛，大概归类于睡得不好啊、疲倦啊，或者是紧张性头痛。那在这方面，陈医生还有什么是要跟我们来谈的呢？
那我们今天就讲一讲偏头痛吧。偏头痛呢，怎么知道是偏头痛？
那要问有偏头痛的人。叫做偏头痛，应该只有一边痛吧？
对的，这个是偏头痛的一个特殊的表现。
嗯，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偏头痛，是偏于一边的，有的时候他是全头都痛的。
所以这个不是绝对的偏头痛，就是偏在一边。
不是绝对，但是大部分是。
那其实偏头痛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病呢？
这是一个非常影响我们生活的病。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对，我看过这样的情况。
除了偏头痛偏在一边以外呢，还有一些特点呢，就是在历史上我们都认为是属于这个偏头痛的。这个偏头痛的发生以前有预感和这个先兆。什么预感呢？就是在发生偏头痛以前，大概在24小时以内呢，可能有一些感觉的，好像忧郁的感觉啊，
忧郁的感觉，
无力的感觉，不高兴的、不开心的感觉，无力的感觉啊，或者平常有一些喜欢吃的，现在不喜欢吃了，好像怀孕的这个，
没有胃口了，
没有胃口啊。然后呢，有一些打哈欠比较多啊，这些预感的，这个预感呢，就是我们平常的人都可以发生，但是呢，这些有偏头痛的人他们会知道的，因为每一次发生头痛以前就有这些预感，
就是一种经验累积下来了。
对对对。另外呢，有一些预兆。发生在偏头痛以前几个小时啊，或者是几个小时以前，有一个视觉上的异常，怕光啊，眼前冒火花啊，或者有一些复杂的视觉的幻觉。有人说好像一个曲形的一些光走过来啊，或者呢有这个视野。就是看的东西，这个视野里面有一些缺损啊，
视野有缺损，
对，有缺损，或者有暗点啊这些。但是呢，先兆和预知这两方面呢，不是所有的偏头痛的人有的，大概是5个有一个人有。所以现在呢，我们诊断这个偏头疼这方面呢，也不依赖。有没有这些
预感？
预感
是预兆。
如果他真的有预感呢，我们差不多可以说他真的是有
肯定了，
肯定有这个偏头疼。
既然呢有这一方面预感先兆的病人不多，那你们作为医生是凭什么去断定这个病人的那种痛呢？其实就是偏头痛。
一句话就困难。
所以
写论文呢、
所以呢我们有一些的诊断的标准，诊断标准呢基本上是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头疼呢，就是发生，每一次发生大概是4个小时到72个小时。
哇，连续性的。
连续性的。所以是非常影响一个人的生活的一种的头疼。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呢有4个表现，其中的2个第一呢就是在偏于一边。第二呢疼的时候它是跳动的疼。这是因为它的疼是源于血管嘛，所以血管有这个跳动的感觉。第三呢就是它运动的时候呢，走动的时候呢会影响这个头疼更痛。第四呢就是呢它是中等到很厉害的头疼。所以这4个条件其中的2个，
有任何2个
啊，对，
就属于是偏头疼。哎，我想起来，我曾经有过 有一种头疼啊，陈医生帮我诊断一下，大概也是在头的某一个区域，但是呢，那个疼痛呢，也是有点好像跳动式，还有就是我发现我一碰那个头皮呢，它就痛了。梳头也不行啊，一梳头就好像那个区域就被扯动。
这基本上是一个偏头疼的疼痛，
这也是偏头疼啊。
因为呢，第一你是跳动的疼，
有一点是这个感觉。
第二呢，我们现在没有放进这个诊断标准里面，就接触这个地方梳头。尤其是这个梳头的这个行动会引起他疼，所以呢你基本上是有像个偏头痛
疑似偏头疼
疑似偏头疼。好，我们再讲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两个表现，有其中的一个第一个呢就是做梦而有这个呕吐，第二呢就是畏光畏声，就是说他
怕光
怕光
怕声音
怕声音所以呢有这个偏头疼的人呢，有机会呢他就睡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不要光而且要很静，他不会一边放音乐一边睡觉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诊断这个偏头疼呢就基于这三方面，第一就是头疼大概是42小时，第二方面呢就是四个其中的两个，边的头疼、跳动的头疼、运动影响头疼而且呢他的头疼的程度呢是中等到严重，
很厉害。
第三方面呢就是两个表现，其中的一个就是做梦和呕吐，或者呢是畏光畏声。另外呢我们呢也对一些有偏头痛的人呢有一个处理方面呢要做一个评估因为在处理方面呢一方面是止疼另外一方面是需要了解他需要不需要一些预防的药怎么样区别呢，我们就是看他的影响生活有多少。所以呢我们可以呢这样的问，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究竟呢你的头疼影响你不上班有多少天而且呢如果你是上班影响你的效率
有多少，
有多少是不是超过50%这些是很重要的。对于家庭主妇来讲呢，当你头疼的时候，在过去的三个月有多少天基本上不愿意做家务，如果你做家务的时候呢也影响你的效率不及50%，所以这是衡量这个头疼的影响。
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向医生求诊啊，我有这个头疼可能是偏头疼医生就会给他这方面的一些的问题让他去评估一下这个影响的程度是多大。
是的，除了刚才问的问题呢还要呢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有这个头疼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你去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
社交的活动
这个社交的活动包括呢生日会啊喜宴啊这些，如果呢他痛得很厉害基本上呢有妈妈的生日也不能去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了。然后呢再评估呢就是三个月之内有多少天是有头疼，而且呢最后呢就是疼得厉害嘛，是0到10到底是你给你自己的评估是多少呢？一般来讲呢，如果在一个月里面呢，就2-3次呢，大概不需要预防的药。但是如果在一个月里面呢，有5-6次的这些偏头疼呢，就要需要这些预防的药。
哇，其实一个月5-6次头疼，挺辛苦的。
非常辛苦。
不要说5-6次，一个月2-3次头疼。医生说不用给预防性的药，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也已经挺不方便而且挺不舒服的了。
你这样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基本上呢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不是医生一个人做主的一定是病人跟这个医生方面的一个协调如果你说我一个礼拜一次也 太烦了，
嗯
啊，对我的工作影响的太多了啊，
嗯，受不了，
受不了了。
那医生会
应该开这个预防药，
哦，
嗯，那个预防的药真的用了之后是表示什么呢？就可以压抑这个偏头痛的复发还是怎样？
是的，
嗯，
它的出现的频率应该减少，
嗯，
而且呢，出现的时候它的严重的程度应该是减少。
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
有的，有一些有副作用的。但是呢，我们就选一些副作用比较少的。
那如果像经常要吃这样的止痛的药啊，
嗯，
我曾经听说好像会上瘾，
嗯，
那到底会不会呢？
会的，但是呢，大部分的人的偏头痛用很简单的止痛药都已经可以止痛了。
嗯，
但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有一些新的药是对付这个血清素的这些接受器的这些药呢，这些可以呢比较有效的控制这个头痛。但是呢它有一个上瘾的
危险，
这个危险不是说如果你不吃这个药的时候有一些断瘾的表现，而是说你越吃它越多，平常吃一粒，但是你可能要两粒，
那个效力的
效力
受影响了，
受影响。
嗯，
其实如果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呢，应该呢就考虑用预防的药物。
嗯，这个预防的药物是每天呢常常要吃了还是怎样的？
是每天吃的，
每天吃的，
每天吃的啊。
那这些不是止痛药？
这些不是止痛药，
嗯，
这些有一两个跟这个高血压的药有关，有一个是这个贝塔阻断剂，受体贝塔阻断剂，有一个是这个钙通道阻断剂，这些也在血压高的时候用的，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跟这个癫痫的药有关的，
嗯，
这癫痫的药呢也可以在同一个时间用在这些偏头痛的人的身上，预防偏头痛的发生。
那陈医生这么说，就想问问这个偏头痛到底它的成因是什么呢？
这个原因现在我们知道是在脑干出了问题，在脑干那里呢是处理几方面的这些神经系统的功能的几方面，其中一个是这个感觉上感受上感觉的神经内疏的处理上出了一些问题，
嗯，
而且呢如果我们用中指的断层扫描呢，可以看到这个脑干中脑的脑干有一些变化，
嗯，
所以现在差不多我们第一步呢就可以确定呢是因为这个脑干的问题出了。
嗯，那陈医生也提到跟这个血液有关，是跟这个血液的一些变化也有关呢还是怎么样呢？
这个跟血液是没关，跟血管有关。
哦，跟血管有关。
它是因为在脑干这里呢有一些变化以后呢，
嗯，
它就影响在脑部颅内和颅外的一些血管，
嗯，
这些血管呢基本上是收缩以后再膨胀，
嗯，
所以收缩的时候不疼，在膨胀期呢，嗯，它就疼，
嗯，
所以它疼的时候有一个跳动感，就是这样。
其实到底是什么导致这个脑干处理这些的讯息有问题还是不太清楚。
有一些是有一些食物引起的。
哦，
以前呢我们就是说因为这个西方研究比较多嘛，
嗯，
所以呢就跟这个乳酪
cheese
有关，嗯，也跟这个可乐有关，
哦，
跟巧克力有关，
都是西方人很爱吃的东西，
对，就是这些。有的时候呢也跟这个备孕药有关，所以呢如果是对这些有关的时候呢就要避免
吃这些东
西。
嗯，
那这个偏头痛本身是可以根治的一种的疾病吗？还是不能根治的但可以舒缓它的这个病症啊，减少它这个发作的机会呢？
嗯，
基本上呢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根治用的药，
嗯，
基本上呢是用一些预防的药和止痛的方法，
嗯，
刚才说了我们就避免一些引起这个偏头痛的食物。另外呢就发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偏头痛的人有一些是不能应付在生活里的高点和低点，就是说他不能太高兴，他也不能太低沉， 所以呢，这个在生活上有一个规律性，在处理事务方面呢，有一些条理啊，有一些规律啊，是对这些人有帮助的。所以呢，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如果呢，你对一些比较紧张的人，或者他不能应付在生活里的高点低点的人，做一个心理的辅导。
心理辅导
啊，心理辅导应该是有一些的好处的。所有这些跟这个偏头痛有关的这些发现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就是一部分的人
统计或者是有这样的发现，
这个统计上的，对，是的。
这个偏头痛会不会跟一个人的那个年龄阶段挂钩有相关的关系呢？
有的。如果呢有一个人说我这是偏头疼，但是你问他你在那个年纪开始有这偏头疼呢，他说我35岁，或者是说55岁，这差不多一定不是这偏头疼。
是吗？
因为呢
年纪太大了。
对，因为他开始的时候不是年纪太大不能痛，还是说他开始的时候最多是在10岁到20岁的期间出现的。基本上是10岁以前，在儿童期已经出现了。所以呢一个人如果说他是偏头疼，然后在40岁才开始，你要怀疑他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而不是说哦，你真的是偏头疼了啊，那你就是偏头疼了，要小心一点。
因为已经过了一般偏头痛发病的那个时期阶段了。
对，
那譬如说刚才提到10岁20岁就有这个偏头痛，那个病症本身会伴随着病人一路的走下去的，会不会因为他成长啊等等啊，
越来越痛或者
越
来
越少啊，这样会不会的？
这个有趣的问题，有些人在某一段的时间他的偏头疼特别多，然后呢在另外一段的时间没有，但是什么原因令这个人在某些时候有某些时候没有呢？我们不了解，不了解。
所以还是有它神秘的一部分，
难怪令人头痛啊！这个头痛。
好，非常谢谢陈医生跟我们讲了这个对令人头痛的偏头痛，那希望对大家都有一些的提醒和帮助啊。那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吧。
好，
谢谢，
再见，
谢谢，
再见。
你的软弱他都知道，他能体会你的需要。定的日子你尚未度一日，都已记在他册上，所以你要专心仰望，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尽管把挫折凭信心交给他，让他为你来拯救一切，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当你向山举目，你的帮助将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不管你出你入，你的帮助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你的身旁。哦，所以你要专心仰望，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尽管把挫折凭信心交给他，让他为你来拯救一切，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就是耶和华。白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让你上山举目。